我们知道啊，就说拍这部片啊的缘起，我相信那个观众应该还蛮有兴趣的，可不可以请导演就是大概讲一下？
哦，这部电影其实是2008年自转星球社长，因为要回馈读者，那个弯弯的部落格破1亿60万这个人次，所以他决定举办一个环岛感谢签书会，然后趁着这个机会，除了可以到各地去签书迷的那个书之外，而且还可以再看看，就是说到底这1亿60万背后有多少人，他们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就顺便找了一个摄影师，就是环岛侧拍，然后拍回来之后就发
现，这是另外一个导演。
不是另外一个导演，他当初就只是做影像记录的一个摄影师，
哦、
对。然后
摄影师有三位嘛，哈。
对，摄影师有三位。然后他拍完之后，我们就发觉说，哎，其实这个素材还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场的看到的书迷，其实满满的都是那种对于画画、对于什么什么东西是有梦想，他们不单纯就只是喜欢弯弯的书而已，他们有很多其实很多就是想要画画，但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工作的关系、现实生活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在自己的梦想上面，所以我们就决定以这些书迷的那些素材，然后再把它延伸一些弯弯自己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把它变成是一部纪录片。
哦，所以你一开始就参与了、啊？
我不是一开始参与的，我是从去年年中才开始参与。那个时候其实环岛已经结束了一年，然后这中间大家就一直在讨论说要怎么样去
呈现
这个东西。对，哦、所以中间其实讨论了很久。
你比较着力的部分在哪个地方？
我的着力是在环岛之后，就是弯弯那一块，以及说中间他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成名之后的一些记者会啦，跟他到泰国去签书的。那些画面、
哦、是之后的事情，
对，那些是之后的事情。
哦，那是不是那个三场那个他跟兔子的那个？
哦，那些对戏剧部分也是我拍的，因为我觉得戏剧的东西是我的强项。那我们有设想到说，其实弯弯的读者或许是比较偏向那种喜欢轻题材的一些，比如说是小女生或是一些粉领上班族，所以我们希望说这部片不要做的太沉重，不要太文青，所以我们就加进了很多比较有趣的幻想式的桥段。那我们认为弯弯的爆红其实是有点像是爱丽丝掉进人的陷阱，好像一个类似像是做梦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用了爱丽丝梦的陷阱这一个桥段，然后去包那个整个弯弯爆红的这个故事。
嗯，那你参与之前你认识弯弯这个人吗？
我就是透过网络跟部落格去认识这个人。
那你的感觉那时候就是现在先讲说之前的感觉是什么？
之前感觉就觉得她应该就是个傻大姐，然后就是笨笨的，那常常就会那个走路跌倒了，然后做一些那个蠢蠢的事情。
嗯，
那认识之后发现她的确就是个傻大姐。因为
那你就是在跟拍的过程当中的了解以后，你觉得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
我觉得很难得的东西就是有时候透过侧拍你可能发觉说这个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通常在纪录片里面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哎，很多作家是觉得好像高不可攀，然后会觉得他好像有点类似像是我或许做不到他这样子的成绩，因为他可能有悲惨的过去，有什么什么样的历史，所以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苦痛，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应该没有办法变成这样子的人吧。但其实弯弯给我们的例子就是说，只要你是普通人，不管你是不是，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是普通人，然后你往自己的路上坚持的走下去，其实你是有可能成功的。你不见得一定要像伟人一样，一定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做过什么样的事，然后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你才有办法，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样子的成功？不用，其实你只要单纯的把一件事情做好，生活就会给你一些回馈，那些回馈就是，或许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这件事。
嗯，那个导演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社长？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好像占有蛮大的重要，而且他的激情演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
他在里面三度的哽咽到不行了。
因为他这整个环岛的东西其实是由社长所策划，然后对于弯弯而言，对于社长而言，弯弯跟社长他们两个也是第一次见面，因为其实中间有穿插一小段 MV， 那一小段 MV 其实就是在讲当初自转星球如何兴起、如何成立的故事。然后社长那个时候也是决定自己一个人从唱片圈跳出来，到出版社去自己那个单打独奏。然后弯弯等于是算是他第一个捧红的作家，所以我觉得弯弯跟社长两个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分的那个生命共同体的感觉。那对于弯弯的成名，我觉得社长他自己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感慨。然后这一场环岛签书会，与其说是主角是弯弯，不如说主角是弯弯跟社长，因为这个活动是他们两个一起去推动的。所以到后面那种社长的那个哽咽，其实我是觉得蛮感人的。就是对于弯弯而言，这是个成年礼，但是对于社长而言，这也是一个梦想的开端与开始。
嗯。 所以像那个动画的部分啊，是导演你的意思吗？
动画部分是应该是说大家的意思，那只是说动画脚本是由我这边来设想，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因为
加那些小东西也是，
对对对，因为其实对，因为那些东西就是我们觉得说，就是弯弯的观众或许是比较喜欢轻松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次就走一种比较轻松的痛调，然后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都已经可以看到 MSN 的那种静态照或是一些小小的动画，但如果说你要搬到大荧幕的话，可能还是要端一点牛肉给观众，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就是除了有一两则故事是他自己原先就已经有发表之外，我们还另外设想了几则那种动画的东西，是我们重新想故事，重新请弯弯做插画，然后再请那个今年金曲奖有入围的比尔贾帮我们制作动画。
哦，然后那个我看到里面的呈现是二D 跟三 D 两种方式。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方式呢？
二D 跟三 D 基本上就是希望说在视觉刺激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二 D 其实是比较简单，它也比较能够符合一般观众对于弯弯那种比较卡通式的平面式的那种想象。但是三 D 的东西就是我们希望说，哎，或许在视觉上面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呈现效果，所以我们才试着做三 D。
哎，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看到一半，我想到说，哎，将来也许。不晓得有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就弯弯来做一个真正用他的东西来当主角，可以做一个。
我觉得如果说有故事的话，其实弯弯的东西是很有潜力的，或许他之后可以变成像之前很红的那种 Flash 动画阿贵一样，变成是一个可以相提并论的东西，因为他讲的东西其实都很生活化。
所以你这部片算是你的处女长片吗？
突然变成以放上电影院来讲的话是，是因为我们这次是全好像是全台湾第一支，就是用纪录片转成那个数位拷贝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东西对我们而言是个尝试，但是对于台湾电影界，
数位拷贝是指什么？
数位拷贝就是说它不是用转底片，因为一般纪录片而言，现在因为机器发达的关系，大部分人都用数位的东西来拍，比如说用 HD 或 HDV 来拍。那但是有前两部例子，就是像那个《乘着光云去旅行》，他们也是用 HDV 或 HD 去拍，但是他们之后可能有一些上映上面的考量，所以他们就转成底片，转成胶卷。那转成底片、转成胶卷的好处是，你可以做杜比，然后你的画质会有底片的色泽，但是可能就是它成本非常非常的高。那我觉得对于一些小投资、小成本，或者说像我这样子比较年轻，然后像自转这样子没有资源的出版社，或许他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哎，我把它转成数位拷贝，那数位拷贝它的价钱就一定比那种底片拷贝要来的省很多。
它不是底片，对不对？
它不是底片，它是数位拷贝。
硬碟吗？
不，算是硬碟，对对对，因为它基本上就跟各位看《钢铁人二》跟看那个《史瑞克二》的数位版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就是数位拷贝。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觉得说数位拷贝跟底片它会不会有影像上面的差别？但是我们发觉其实不会，就是你在电脑上面看到的色泽跟画质跟 quality， 就是电影上面上看到的色泽跟画质，就是所见即所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或许可以变成是一个，如果说这种方式是可以成功的话，以后其实只要是年轻的创作者，你想要让自己的电影或者说让你的作品上戏院的话，底片拷贝不见得是你唯一的选择，数位拷贝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那导演有没有想要给观众就是说飞来看这部片子的一些的动力或者是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当你站在电影院门口，看到左边是史瑞克是快乐是神仙，右边是带着梦想去旅行的时候，你就要想想，就是说史瑞克是因为版权七十年的关系，你的儿子到亚裔影音，你几十年后你的儿子到亚裔影音或许都还租得到，但是有一些电影是你现在不看你以后就看不到了。然后梦想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但为什么有些人中途就离开了？因为梦想不是比赛，我觉得梦想不是比赛。那些人觉得说他们被现实生活打败，他们被敌手打败，但是并没有。其实梦想不是比赛，比赛有终点，但是梦想不是比赛，所以梦想没有终点，梦想是一段旅程，端看你要走多远。那如果说你一路走不下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那这部电影就是让你看到说有多少像你一模一样的人，弯弯不是英雄，弯弯是平常人，那你也是平，他跟你跟我跟其他一样都是平凡人。那他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他一直走下去，他完全不用做任何的设想，他就一直走下去。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今天在创作这一块或追求梦想这一条路上你觉得很孤单，不妨来看看这部电影，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人跟你一样一直都走在梦想的路上。
那我想请导演介绍一下你自己这样。
我叫王传忠，然后在网络上有一个影评的笔名叫做金吉利，或许大家比较认识这个名字，然后拍过两三部人生剧展，然后像那个幸福牌电冰箱，然后 有一部是茂对茂博主演的《巴娜娜上路》，跟去年金钟奖有得一些小奖的那个《我的阿妈是太空人》，然后以及今年初在公司有播放的那个《摇滚保姆》。
嗯，现在还在播吗？那
刚播完，
总共
五集
而已。
对。
哦，所以他一次播两集，是播两天半吗？
没有，他一次播两集，就是分两个礼拜把它播掉。第一个礼拜播两集，第二个礼拜播三集。
哦。嗯。那导演觉得这样子电视跟电影有什么？
有差别啊，因为电视是 for 观众，然后它的东西就是电视可以分心，所以很多细节其实你就算做得很细，观众不见得会注意到。但电影的东西是把你丢到一个黑箱子里面，然后你无论如何都要 focus， 而且电影幕很大，所以你的优点不会放到太多，但是你的缺点一定会被看到。所以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更必须更细心去经营、去专心的一个艺术。所以这两点在创作心态上其实就很不一样了。
嗯哼，那既然这部电影讲梦想啊，那个导演可不可以讲讲你的梦想这样？
我的梦想就是拍电影，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创作啊，就是一直拍下去。我希望能够有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让我继续可以讲出自己想讲的声音，然后我自己的东西也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我的梦想。
那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学到单纯这件事情，就是让我看到其他的创作者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企图，就是单纯的走下去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没有，这是录音笔而已。那就是我想问导演，就是说在拍片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让你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那时候跟弯弯一起到泰国去参加他们的签书会，然后泰国其实就是我们一来是人生地不熟，二来就是语言跟一些地方都没有办法沟通。可是当你到签书会，你看到那么多的书迷，大家都在喜欢永代，以及说希望弯弯帮他们签名拍照，然后还有画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感动。因为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小女生画出来的简笔的东西可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回响，而且还是一个语言文化不通的人，你那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画的东西可能是台湾的东西，那泰国人跟台湾人这边有没有一些文化的隔阂，导致他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画画在画什么。可是你到现场之后，你就完全觉得说没有，画画其实就是一个很共通的语言，它是一个统一性的语言，那你只要能够感动台湾人的，能够让台湾人发笑的，其实在泰国同样可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统合性。然后弯弯的画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就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东西，不管你是老人、年轻人，不管你是台湾人或是泰国人，他的话就是可以让人家达到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欢笑，就是快乐。然后即便这样，而且这样子的话也让人家觉得说弯弯就好像他不是台湾人，他好像是泰国人，他好像住在我家隔壁的某个平常很喜欢做蠢事然后有点神经大条的小女孩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到那边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就是他有任何的明星特质，或者说想要让人家觉得说他很红怎样怎样，他就是很单纯的帮书迷签名。而且因为他会很真诚的跟他们拍照，然后画画，有时候还画他们的自画像，所以导致他的签书会都是大排长龙。因为他是很认真的去面对每一个买他书的人，他不会因为签了名之后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他不会这样子。所以他的书迷，而且他的书迷也都肯等他，我觉得这是我还蛮感动的地方。
那个签书会都要花多久时间？
一个到一个半钟头。
哦，
对，
都
人数很多，大概。
泰国那个活动是什么？
那是曼谷国际书展。
国际书展。
对，曼谷国际书展。然后其实就现场有很多很多其他国家的人。那弯弯虽然说只是其中一组，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因为是国际书展，所以就是有泰国里面的作家，也有那个其他国家的作家。可是弯弯在里面，他的人数、他的人气，其实是你看影片就知道，他其实非常的强。哎，你要想象，那边不是台北世贸哦，那边也不是其他地方，那边是泰国哦。你在泰国能够有这样子的书名，我觉得那样子的数量已经是直逼那种偶像明星界的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电影里面的素材来讲啊，好像就变成只有台湾跟泰国的部分。那弯弯的 他的作品有在其他的语言的版本？
弯弯现在的作品最主要都是在亚洲，比如说香港、大陆，然后东南，那个东南亚就是泰国跟马来西亚。那我们影像有记录的最主要就是以环岛的影像为主，以及到泰国第二次曼谷书展那边的部分。
那他里面提到说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些影像是
哦，第一次是
拍的
哦，但是第一次去就是只有拍照而已。然后你也可以看到照片里面，第一次去他几乎是一个人坐在轿子里面，冷冷清清，完全没有人认识他。所以他第一次等于是真的就是用画画去跟一个一个泰国人交流。可是他第二次他就已经变成就是一个当红作家。我觉得这几年的进步，以及说他的人物，他的角色在部落格上面以及网络上面的成长，我觉得是很惊人的。
哎，里面那个翻译者他好像身兼那个书的翻译。
对对对。
哦，那个人是谁？
他很有趣，他是一个在台，他在泰国，他因为泰国有一
非常非常好，
对，因为他爸爸本身好像是就是算是汉人的后裔还是怎样吧，对，
所以局部的那个汉人学，
对对对，所以他从小在家里面就是讲汉文，
哦，
对，所以他的华语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因为中间可能有一些习俗的关系或者怎么样，可能文化上面的一些交流，因为弯弯的东西还是比较偏我们所谓的次文化，就是青少年文化的东西，所以有一些用语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或许泰国那边没有办法了解。那所以他们每次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就力求说每一句的翻译都是要让人家懂得那个梗这样子。所以说那个泰国翻译，当他觉得说这句我不懂的时候，他就会在网络上就问弯弯。所以其实他的图、他的画以及说他的翻译，在一个全球化就是所谓网络无国界的情况之下，所呈现出来的成果，我觉得这东西也是或许以后很多创作者可以借鉴的。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一点就是说，里面的读者啊，他们啊居然会念那个弯弯的书给他的下一代来听，然后里面有蛮大部分好像也都喜欢他的东西，都是小朋友。
嗯哼，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
这东西是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其实弯弯的书，它除了可以打进二三岁，因为我们做过市场调查，我们觉得现在会去看弯弯的书的人，除了小孩子之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23岁到28岁，这中间就是上班族女性。然后他们上班族女性，他们可能单身，或许没有，但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压力，或者说家里面给他们的压力，所以他们会喜欢看其他的书来帮自己解压。那弯弯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解压的最好工具。那个。除了那年轻上班族以外，其实弯弯的书就是当那些那个书迷长大了，他结婚了，他们其实也会把这个兴趣延续下去给他们自己的小朋友小孩子。所以我里面比较感动的就是那个有一个高雄妈妈，就是除了她自己很喜欢这个图画之外，她还把这个图念给，因为弯弯的东西图很多很可爱，但她的字，她有字，但是她字也不多，所以她的字是很容易被人家念出来当口语的东西在学中文。其实不只是台湾人教小孩，其实很多在国外的，你看那个中东妈妈，以及说在美国，很多人都是念弯弯的书在学中文，因为他的字很简单，非常的了解，非常非常的容易懂，而且他的东西最主要都是生活化，所以你要说什么吃饭、跌倒、睡觉、坐公车，这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中文。这东西对于一个外国人要去初学中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哎，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个？参与这部片的制作，然后你有看更多大量的弯弯的作品。
对，我现在他的作品我都看。
你的一些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看的比较多以后。
没有不一样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反倒是我觉得说弯弯的作品会一直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像他一开始是以自身的经验出发，所以他的前几本书就是可不可以翘班去，可不可以不要上班，可不可以不要上学，这东西都是非常个人生活式的体验。但他后面那几本书，比如说像是能不能不要铁饭碗，或者说大家一起出来玩，那些书就是变成是延伸出去的一些比较观光旅游啦，或者是说比较自己去体验其他工作365行的那种不一样的工作体验。所以他其实一直在让自己往一个多元化的方向去发展，他没有说我就一直画自己的东西，他还是会想说，那如果说我就偶尔去尝试一下其他东西，那会不会有新的出路。
嗯，那他自己对于就是部落格天后这样子的名称，他
看得很淡，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的点阅率是来自于他的画， 他的话并，但是他的话并不是一个刻意的，或者说有目的性的去存在的。有些部落客会想说啊，好像
为了人气
的，对，为了人气，所以他会刻意去画一些，比如说会去挑起两端言论的，然后让某一部分人去拥戴他，然后让另外一部分人去骂他。那这样子的话，他同时间他就可以增翻涨两倍的人气。但弯弯没有，弯弯的东西全部都是靠他自己的个人特质去撑，他没有说哦，你来骂我怎样，我只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只要你喜欢我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人气我觉得基本上是靠弯弯这个小角色的个人魅力，以及说他自己在画漫画的时候的幽默感。其实这东西很厉害哦，他是基本上弯弯的部落格是被定位成是一个比较轻松幽默的东西。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喜剧很难演，就悲剧可以靠场景、靠音乐、靠演员、靠台词去铺陈，但是喜剧的东西是不能铺陈的。喜剧的东西就是那个梗没笑出来，这个笑话就掉了，这笑话就消失了。而且这个错你不能够归罪到其他人，你要归罪到讲笑话的人身上，就是你不会讲笑话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喜剧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考验。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所写的笑话，他所画的漫画，每一则都可以让人家发笑，而且让人家很高兴，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不简单的。
然后我自己虽然说对弯弯不是那么的熟哈，可是我自己看完电影以后自己分析啊，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下了班以后想看他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有像一般人的去在下了班以后的那些去上网去搜寻或是看一些东西，已经变成一种习惯性了，可能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然后我觉得弯弯的东西就是说可以让人家完全放松，
对，
这一点就变成说他可以比上那些 YouTube 而且搞笑的影片什么，好像。是不是这个因素也是其中之一这样子？
对对对，应该是。就大家其实就是现在不太习惯，这是为什么 YouTube 对 YouTube 现在一则也只能够放十分钟，因为他知道其实太长篇大论的东西并不是 YouTube 他自己的选项，所以 YouTube 的东西基本上就是以短然后以有趣著称这样子。那弯弯的东西也是他自己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不是他一个目的性，这不是说他有意去创造出他自己这样子的风格，而是因为他会有现在这样子的图文，完全是反映他自己个人的特质。他就是一个不爱看书的小女孩，所以他看着书看了几页就会想睡觉。他不喜欢写字，常常字都会写错。然后他喜欢短小轻薄的东西，他喜欢马上立即有回应的东西，那这些东西都反映在他的部落格的漫画上面，
也是他那一代的一些年轻人的，
对，没错，
他们的模式，对，
没错。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反映到其他生活态度或是工作态度上面，或许会给上一代的人不好的观感，但是他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是漫画之后，反而变成是一种笑点，反而变成是一种什么消遣自己啊，或是积极面对那种人生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是很，
我觉得其实就是会让大家认为说他是什么喜剧泰斗啊，或者这类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消遣自己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
而不是靠着说毒舌或之类的，
没错，
这样子。
其实人家说，其实最终极的喜剧其实是悲剧，因为你就是尽量的嘲笑自己。那创作者的心中或许在哭，但他其实知道说这东西是大家讲出来的时候是会笑的，就是你必须用一种很泰然的方式去看自己的失败，这样子的话，然后甚至还能够让人家发笑，
自己也解脱了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跟周星驰一样，周星驰的电影一直都在嘲笑自己，一直在嘲笑自己的愚蠢，然后一直在嘲笑自己的贫穷，一直在嘲笑自己的一些就是丑陋。所以你看他旁边的女主角每一个都被他弄得丑不拉几的，但就是因为他知道，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创作者的自觉，就是你知道所谓的笑话就是所谓的反差，那你要让人家笑得出来，这反差必须做出来。所以如果说你找一个美美的人，大家看到林志颖跌倒可能不会笑，但看到小甜甜跌倒一定会笑。对，这东西我觉得没有好或坏的差别，而是在那弯弯就是他不会去画别人跌倒，但他可以画自己跌倒，因为他知道嘲笑自己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让大家就觉得说，哦，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读者的反应啊，也是让我觉得说，他的读者群其实还蛮不一样的。
对，
他们不会做一些很疯狂的行为。
没，对对对。
然后都很贴切、很可爱的，跟弯弯画的给人家的感觉那种氛围很像，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点，就是你看现在。假设以他的部落格现在有2亿多人次去点阅的话，就代表说他其实有很潜在的，一定每天一定会上他部落格去看看他画的那些族群，因为他每天的部落格一天的点击率是10万人。你看这样子，其实基本上他已经不是光靠搜寻了哦，他是说基本上你每天打开电脑，你是每 天固定就是会上弯弯的部落格去看的人。
第一个首页一开始。
对对对，没错。那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像这些，如果说弯弯之后持续去记录他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些人也可以持续去追踪他的部落格的话，或许这样子的东西，等到这一些他的读者长大了，他变成是说弯弯会变他们一个 role model， 一个模仿的对象。那只要弯弯的东西都是还是这么的正向，这么的美好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一代的人看着弯弯漫画长大的人，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影响，
潜移默化的。
对，这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所崇拜的偶像，如果说你只是跟风，你只是稍微迷一下，然后下一秒钟你去立刻去迷另外一个，那或者说你的偶像你喜欢，但是他搞不好之后去做了一些可能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你值得模仿的对象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偶像就可能有一点问题。但如果说弯弯被很多人视为偶像，但是弯弯的话都还是这么的健康，他本人也是散发出这样子就是很积极正面乐观的人生，当这一群读者长大之后，我觉得这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能会是一个力量。
对，而且那一天就是特映完啊，然后有一些大部分是女生啊，她们起来讲话，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反应让我也蛮惊讶，就是说他们觉得他好像点醒了他某一部分，好像在他的职场生涯或者是他现在面临一些抉择，好像他也得到一些答案的感觉那种。
我觉得或许大家进戏院看纪录片会有抱着某一种那种预设立场，有些人可能是抱着说哦我来看别人怎么成功，有些人想要知道说里面有什么悲惨的故事，那有些人可能抱着就是说我不喜欢你，所以我打算来批评你的这种心态。我觉得任何立场进戏院看这部纪录片都 OK， 但是这部纪录片其实没有特意要去挖掘任何的伤口，也没有特意去渲染任何的失败，它就是单纯的记录一个小女生如何单纯的画画，然后因为画久了之后生活给了他某些回馈，这些东西就是成功。然后但他并不会把这个成功看得非常的在意，他只是把它当作是沿途上的美丽风景。重点是这些成功不是终点，因为终点有终点的东西是比赛，但是梦想不是比赛，梦想是一条旅程，他会继续走下去。他日后或许会看到更多的花花草草，但没有关系，重点是你还是要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东西是最重要的。
哎，我在片子里面还有看到一个特殊的安排，就是有伸出那个牵手摸手出来，这样抓他，然后
哦，对，
那个设计是哪里来的？
那设计其实就是
弯弯自己，
那个是当初我们自己关于里面的动画脚本，其实都是由我这边先伸出那个，就是我先借由访谈的部分了解一些弯弯自己比较个人特质的部分之后，然后我把那一些东西把它写成一个动画脚本。动画脚本因为我自己本身不会画画，我连画火柴人都画得很糟糕，所以我就把它写成文字脚本，然后在用文字脚本之后，我是自己在画火柴人，把火柴人画完之后，然后交给弯弯去看，然后弯弯就对照我的文字跟那个很丑的图片，然后去画出，对，然后画出他自己画出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再交给那个比尔贾去制作动画。
哎，那弯弯在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什么一些他特别去参与或者是他在乎的东西呢？
所有的动画都是他有在参与的部分。
没有，我说整部戏这样子剪接下来，后来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对，所以我们的分工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他很清楚，他就是一个被记录的人，所以他不会放进任何他自己主观的感受进去。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很惊讶，就是他看过这部片，这部片在放首映之后他只看过两次，第一次是初剪，然后这个初剪就是非常非常的初剪，就是可能音乐还没做好，有些东西还没有修掉，所以基本上有点因为这个初剪是给专业人士看，或许才会看得懂，但是给一般人看，他可能会觉得说惨不忍睹，说这个片子怎么会这样子，什么颜色啊，然后旁边一大堆有的没
看的人要加一些自己，
对对对对对，这东西是给专业人士看的。那我不确定弯弯是不是专业人士，但我相信他那时候看这个初剪应该是看的心里很毛，他想说如果之后这个东西上大荧幕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在猜想啊。可是他没有说一句话，他一句话都没有讲，他就是
很相信你们，
他就是很放心的，而且他也没有说啊，可是我在里面是这个样子哎，那外面出来会不会怎么样？别人会不会怎么看我？干嘛干嘛？没有哎，他就是很放心的把这个东西去做，就有些人怕有些作者或有些明星怕有些人把你拍丑了，把你拍坏了，把你拍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他们会对自己的形象非常非常的重视。但是弯弯没有，弯弯这一点就是他完全就是说你们去做。我觉得他觉得他就是他自己，对，他没有去干涉到认为说我该怎么处理你的部分，因为他知道他就是他。 对，这点是我觉得很了不起。
所以我相信那个导演前期的那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访谈，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你对他个人的访谈这部分，我相信有发挥蛮大作用。因为就我们观者来看的话，整部戏就是非常弯弯的气氛，
对对，
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谢谢。
对对对对。
那访谈的部分就是，其实有拍了很多访谈的部分，但其实真正能够剪进来的东西还是很少，因为我觉得
有，
因为如果说放大量访谈的东西的话，我怕整个影片的节奏会变得比较慢，因为其实我蛮推崇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些纪录片，比如说像李平斌大师的那个《乘着光阴旅行》，或者说曾经之前有上映过的那个《
音乐人生》，
《音乐人生》，或者是那个吉米也有拍过《台湾人物志》，然后奈良美智也有拍过《跟着奈良美智去旅行》。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片子里面，都会觉得说，哎，他们清一色都是男性，而且是40岁以上的男性，而且都是那种我们觉得是有人生智慧的。或许我们进的电影院可以看到他们那种豁达的人生智慧、大道理的那些纪录片，我觉得这些纪录片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感人。但是我们纪录片没有一项这样子的特质，她是一个7年级的小女生，她还不到30岁，她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她能够讲出来的东西就是人因梦想而伟大，就这样子。但她没有办法讲出什么大道理，她最主要的人生观念就是，我就是一直画画，我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会一直往我美术系这方面走，就是这样子。那东西一开始我会有点怕，就是假设观众进来是想要得到某种东西的话，他看了这纪录片他得不到，他会怎么看这个纪录片？或者说他们会觉得说这东西是一个弯弯粉丝自嗨电影这样子。但是我一直记录下，所以我一开始在访谈的时候，我会尽量去挖他的一些深层面。我想说，少来了，你会那么成功，你一定也曾经受过什么样的失败，或做过什么样的我就觉得说，我就一直问他一些比较，
就是你觉得你是用那种旁观者或者是窥探的那种角度想去挖，说
对
啊，你少装了，你本来应该有很多你成人的部分，或者是不是你真正的，
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一个教育，就是人要成功，就是不经一番，对，没有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样子，就是你看到成功者的故事，就像蒋公站在流水旁边，然后有鱼逆增上游这样子的东西，你不经历过这样子的东西，你不可能成功的。成功者都有这样子的特质。但是弯弯的纪录片跟我们讲说，其实你不用这么做，你其实只要单纯的把一件事情做好，慢慢的成功会向你靠近。但这样子的人生观就是说，你不要去想要说你真的想要得到成功，成功这件事情对他而言真的就只是生活的回馈。他没有一开始在跨的时候说我要变成两亿网络部落客天后，他没有这样子想，是两亿部落客天后往他这边靠，是媒体向他贴标签，是怎样干嘛干嘛，他自己完全没有这样想。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3天更新一个部落格，然后把自己生活上的事情分享给大家知道，如此而已，这么简单，这么单纯。
我觉得那个专注力跟持续力就非常，
这是对对对，
非常可怕的。
这些东西就是大家看不到的。
你看他到现在应该画了不下几千折。
对对对，没错。
6年来讲的话，
对，就是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啊，你的成功这么简单哦。但是大家想想看哦，就是画画这个东西，假设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太空人，你需要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你要很好的体能，然后你要当一个导演，你或许要会用机器，然后机器一台几百万，这些都有技术门槛。但对于画画而言，画画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一支笔一张纸你就可以画的。以这个所谓技术门槛这么低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就是那些人？如果说你觉得拿起一支笔跟一张纸就可以画画的话，那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在画画，那全世界这么多人在画画，那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就是这些人？那我觉得后面就是看到就是这个作家对于生活的敏感度的观察，以及说他自己持之以恒的创作，但大家看不到，大家只会觉得说往往东西这么简单，三言就是几笔简笔的东西画一画，你凭这样子你也想卖书，你也想卖人，你凭什么？我觉得凭的东西就是他对于生活的敏感度，他对于笑点的敏感度，以及说他对于自己持之以恒的创作，单纯的创作于这件事情，这东西是大家在部落格上面看不到。
其实我的想法一开始也是那样就是说，因为我本身也是学美术的嘛，然后看到他画东西会觉得说啊这么简单这样子，可是我看完这个纪录片以后，我的想法变了，因为我会觉得，哦，原来他的那个写实的功力啊，还有他以前在学校 我相信他是非常努力的学生的。
他是有他是有基本功的，
嗯，
对，他只是说他这个基本功到时候变成是，所以他其实在画那些图的时候，他是有所谓透视，有所谓人物的比例跟一些表情上
有
是有的，只是因为
他里面因为很多画面他在使用那个 Photoshop，
对，
他的那个熟练度啊，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美工。
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素人，他不是素人，他其实
是，而且那些线条其实他是刻意的让他保持那个手绘的风格。
对对对，哎，那个圆很难画哦，真的。你看说，如果说画个圆，打个勾，画个嘴巴就可以变弯弯的话，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你画不出来的，真的不像，真的不像，那东西是有，那东西是有特色的。
那所以这个片子，我相信导演是不是就是好像在你人生当中会有一个起了一个什么作用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
除了你前面刚才讲说单纯的那个理想以外，
嗯，因为就是这部片其实在拍，我觉得这东西跟我自己的人生旅途有稍微搭到一点，因为第一次开始弄这个纪录片是去年的五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得奖，就是还没有得到金钟奖。那时候对我而言，只是单纯然后拍了一部人生剧展，然后这人生剧展在公共电视上面播。但是对象这件事情对我而言还很早，而且离得很远。而且我也没有想象说，那时候我三十几岁，我想说应该离所谓得奖这件事情应该还不太可能，就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头上。对啊，前面这么多前辈，怎么可能轮得到我？对，但那个时候就是现实的压力跟生活的压力就会朝我这边过来，就是家里面的人可能会想说，哎，你已经几岁了，你为什么还不干嘛干嘛？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已经三十岁了，
成家立业了，
对，人家都已经成家立业，人家都已经年薪百万了，你还在干什么？对，然后这些东西会过来。可是我那时候唯一能够回绝给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哦，我现在在拍弯弯的纪录片，你至少等我这支片子拍完，然后我后面该怎么走，我们再慢慢讨论。然后因为这支片一拍就拍了一年多，所以这中间就经历了，就是到最后金钟奖入围，到最后得奖，一直到现在。那我觉得拍这个东西有一点就像是作者本人跟我自己的互相对照，就是对，就是人真的就应该是单纯的做某件事情，就是不要为了什么而去追求，因为当你发觉你所追求的东西是有终点的话，你就会开始帮自己设停损点。我觉得设停损点是对的，设停损是对的，但是设停损点是自己停止损失的一个点，但同时而言也是你追求梦想的一个风险。那我觉得没有好，对，没有好或不好都是自己的选择。那我那时候是选择说我就继续往前走，我就先试试看。对，那到最后可能就试到了一些东西，那后面的回馈或许也还不错，所以让我有了一些缓冲期可以继续走下去。对，所以我觉得都是各位的选择，就是没有说一定好或不好，你也可以设停损点，因为可能你真的觉得熬太久或怎样，我觉得 OK。
可是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对你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得了奖以后，然后家人怎么看你啊？或是
我觉得不是成就感哎，我觉得对，我觉得是一种肯定。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还蛮重要的，
肯定非常的重要。
对，而且你会觉得说自己在干嘛？
对，
好像人家给你一个答案了这样子。
就是我跟弯弯比较不同的地方在于，弯弯是科班出身，他对他自己的东西是有自信。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画出来的东西，我相信他会很有自信，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是知道说我这东西是有 sense 的，而且所以当别人讲他画简笔或干嘛干嘛，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光是看都觉得你这个简笔不是普通的简笔，你是有透视的，你是有人物结构的。但是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用我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在拍片，没有老师跟我讲说你要怎么构图，你几分钟之后要有个转折。我所有拍片的知识都是在于自己看片，看片完之后自己写影评去分析每一点每一点之后，然后这东西内化之后变成是一种规则，一种感觉。我拍片就顺着感觉去拍，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教过我说这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那金钟奖对我而言的肯定就是说，哦，好像我之前走的路或以前做的事情好像没有错，我不敢说是对的，但好像没有错的很离谱，所以他们给了我一点肯定。我觉得这东西是最重要的。那这东西让我有了一点点信心，可以让我以后或许可以继续照着这个方法继续走下去。
哎，那导演目前手上有在忙什么东西吗？
我现在忙就是十月份要准备开拍一部电影。
真的啊？
对。
是剧情片吗？
对，是剧情片。
那脚本也是？
脚本
透露一下吗？
故事题材是关于那个白米炸弹客的故事。
哦，有，之前有听你提过。
嗯，对。
所以那个东西已经过了，
对，已经过了，
拿到辅导金什么的？
新闻局的那个电视电影 HD 辅导金。
那演员呢？各方面这些？
这个就等 等大家
在跑了吗？
明年希望可以。
不是，我是说现在
已经在跑了，对，已经在
跑
了。对对，已经在跑了。
主角怎么都找到了吗？
已经订了一两个了。
哦，嗯，好，那
就大家拭目以待。
恭祝这个导演成功。
好，谢谢谢谢谢谢。
那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各位，谢谢大家。